第七章，你不能真的相信圣经的记载。你是否听过这样的说法？我看圣经记载的历史有许多不准确的地方，所以我们不能确定圣经所记载的事件是不是都真的发生过。另一种说法是，我对圣经最大的问题是在于它在文化上已经过时。圣经中大部分关于社会的教导，比如说女性的角色，会导致社会的退化，所以我是不可能像基督徒所认为的那样把圣经接受作为完全的权威。在我读大学的1960年代末期，我修了一些圣经文学的课程，因此就面对了一些当时代最流行的思潮。我的教授们说，新约圣经的福音书最早是源于地中海一带的许多教会团体，它的内容是由口传而来的。那些教会根据他们特有的问题和需要而加以发展出关于耶稣的故事，他们的领袖会确保故事中的耶稣支持他们团体的方针和信仰。当口传的福音书经过若干年之后，就渐渐地加进了各种传说的资料。最后，在真实事件发生了许久之后，福音书就进步成了文字的形式。到了那时，要想查清楚其中有多少是真实的历史事件，已经是不可能的任务了。这样说来，原先的耶稣究竟是怎样的人呢？我读到的学者们认为，真正历史的耶稣是一个很有领袖气质的老师，公义而有智慧，但因为他激起别人的反对而惨遭极刑。他们说，在耶稣死后，他的跟随者对于他究竟是谁产生了歧见和分裂。有人宣称他就是上帝，并且从死里复活，也有人说他只是一个活在门徒心中的人物而已。经过一番权力斗争以后，神性耶稣派获得胜利，因此他们写下经文以推动此观点，而其他那些会显示出另一种耶稣的经文，据说都被他们压制和摧毁掉了。近年来，那些对于耶稣持有不同的、受到压制看法的经文终于重见天日。例如，诺斯底派福音书中的多马福音和犹大福音。因此有人说，早期基督教的信仰在教义上是包括很广的。如果这些对新约圣经的来源和发展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它就会剧烈地改变我们对基督教之内涵与意义的了解。这表示没有人能真正地知道耶稣说过什么话和做过什么事，因此圣经也不能成为我们生活与信仰的规范与权威，并且这也表示大部分基督教的重要教训，耶稣的神性、赎罪、复活都是出于传说的误导。当时身为学生的我，刚开始听到这些说法时感到非常的震惊，怎么可能这么多的知名学者都错了呢？然而当我亲自研究这些问题以后，竟发现他们都是以极少数的证据来改造历史，这也让我非常的惊讶。不过令人鼓舞的是，这个对圣经之古老的怀疑的看法在过去30年中正在稳定的崩解。虽然大众媒体还会用一些书和电影来提倡这种说法，例如达芬奇密码，作家莱斯就是一位因发现支持耶稣只是一个人这样历史的耶稣的证据有多么薄弱而惊奇不已的人。他写过许多恐怖的情色小说，如夜访吸血鬼，并因此而声名大噪，有多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他在天主教的教育中长大，在世俗的大学中失去信仰，后来嫁给了无神论者，并且因写了一些有关黎斯特既是吸血鬼又是摇滚乐歌星的人的小说而致富。当他宣布自己重返基督教信仰时，震惊了整个文艺界和媒体界。为什么他会这样呢？他在新出版的小说《基督是主：走出埃及》的后记中解释说，他对历史的耶稣做了广泛的研究，读了许多最知名学府中研究耶稣之学者的著作，而他们主要的论点是说，现今我们所拥有的圣经文献 在历史上并不可靠，然而他对他们论点之支持证据的贫乏感到不可思议。有些书的看法只是假设堆上假设，所做的结论只有极少甚至没有数据的支持。这样的说法把耶稣当成没有神性的人，蹒跚地进入耶路撒冷，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在自由派的圈子里流传，也是我作为30年的无神论者所熟悉的图画。但这样的说法不能成立，它不单不能成立，而且我在这个领域中读到了我所见过最糟糕也最有偏见的学术著作。基督教的信仰要求人要相信圣经，但这对许多人而言是一个绊脚石。我见过许多第一次被人邀请来参加我们教会主日崇拜的纽约客，他们很多人都觉得很惊讶，甚至觉得很震撼，我们竟然还如此相信圣经上的话。因为我们每次崇拜的核心都是一篇按着圣经经文所传讲的信息。他们大多数人会说，他们知道圣经中有许多伟大的故事和名言，但认为在今天你不能真的相信圣经的记载。他们的意思是说，圣经并不全然可信，因为其中有一些部分或甚至绝大部分在科学上是不可能的，在历史上是不可信的，在文化上是倒退的。关于这种看法的第一方面，即圣经与科学的问题，我们在前一章已经探讨过了。